我们的本分就是信靠神，行善，持守平安，相信神正在为我们征战，对付我们的仇敌。现在要来讲第三个抵挡魔鬼的方法，这点很酷，就是花时间来到神面前。其实你与神独处就是在打属灵征战，持守平安就是在打属灵征战。我们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我们看重的事上，如果你说没时间亲近神，其实是你不看重这件事。如果我的朋友从来没时间打给我，这就代表我对他们不重要。我们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上，如果属灵成长对你很重要，你就会把钱花在基督教资源上努力学习，任何借口都不算数。总会有人在哪里谈论我们，而且不总是说好话。你面对越多人，就有越多人谈论你。如果你只是一般职员，没人会讲你，但你当上老板，就会有越多人有话要说。你应该试试我的工作，实在好玩得很。我喜欢诗篇31篇20节。前几天有同工打来，他们正经历一些事。有些人不喜欢他们所做的，但他们觉得是神的带领。我马上跟他们分享诗篇31篇20节：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；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意思是，不管是谁在恶意批评论断我，对我有什么看法，只要我每天花时间亲近神，坐在他面前与他交谈，在那段时间里读点圣经或向神献上感谢，为别人祷告，这是我和神的独处时间。你看我这么做，就会意识到神真实存在。而且如果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今天擦了香水，气味有点强烈，闻起来有点像肉桂，我用这款，因为只有这款我擦上以后才闻得到。如果你今天下午跟我在一起，也许抱过我之类的，你也许会沾上香味，身上就有这香味。当我们与耶稣相处，就有他的馨香之气。阿们。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开始受邀在大型特会讲道，我整个吓坏了。地点在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市，我花了那天早上我花很多时间亲近神，我好害怕。告诉你，越害怕就越会依靠神。
阿们。
我忘不了那天早上，当我走进会场，大夫已经到了，坐在摆放教材的桌旁，我自己穿过走道，有位女士跟我说，看得出来你有亲近神。这句话对我好重要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当你亲近神，别人会感到你有种特质，他们也许不明白那是因为你亲近神，但能感受到你很平安，很亲切。我现在其实不用再问人是不是基督徒了，只要待在他们身旁一阵子，没多久我就会问，你是基督徒吧？至少应该要这样。如果你要检查我汽车上有没有基督教标志，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，我就有问题了。当你不小心吵我的车，应当能从我的反应看出我有信主。我说的没错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没亲近神，就不敢出门，这会要了我的命。魔鬼痛恨我，我知道。我对他有防护力，但最佳防御就是把神的香气抹在身上，全身上下喷一遍。 其实我早上还加了层次，我抹了乳液，然后再擦香水。每天早晨，我们必须涂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馨香之气。很可惜，有些人爱神，也常上教会，却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什么花时间亲近神？你也许自己有另外一套做法，用事先拟好的祷告词读一章圣经，但我是指与万王之王相处。我是指与良友耶稣相处，告诉他你担心的每件事。我是指真实的相处。好，现在谈第四点，用话语抵挡魔鬼。认识神的话语，话语蛮有能力。箴言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神教我很多关于话语的功课，我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话语。不只是你说话的对象重要，你说的话也很重要。所以就算你是对空气说话，仍然会影响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家里有纷争的灵，你可以斥责纷争的灵，宣告说，我不要活在纷争中，我奉耶稣的名夺回权柄。但你仍然要在家里做些改变，因为你是在对抗那企图控制你家氛围的黑暗权势。今天早上敬拜时，我的确很奇妙的是，我感受到真实的自由。我在这里感受到真实的自由。我相信敬拜赞美能冲破黑暗权势。我们的敬拜赞美同工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聚会一开始，我就投入敬拜赞美，因为这对我很重要，帮助我预备心，也帮助你预备心。我们的敬拜同工不只会唱歌，我要他们投入敬拜，带领会众将心思从自己转向神。认识神的话语并宣告出来。圣经说，我们能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，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，能改变某人的一天。很奇妙吧？想想看，你也能在错误的时间说错话，而毁了某人的一天。以赛亚书53章7节，这段经文写明，话语的力量胜过一切。他被欺压，这里指耶稣，然而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切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以前我不太了解，虽然在教会许多年研读了以赛亚书53章，但我就是不明白，也没注意到他为什么不开口。但我现在明白了。来看约翰福音14章30节，我想多讲一下这段经文，你会看到大能展现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当耶稣准备好要进入他人生最大的苦难，他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邪恶天才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他和我毫无共同点，我的一切特质他都没有，他没有能力胜过我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将承受极大的压力，饱受痛苦和折磨，我不要再多说话，因为我不要冒这个险，讲出痛苦或沮丧的话，而让仇敌有机可乘。
阿们。
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告诉你，上周有一天我心情不太好，那时魔鬼邀请我参加自恋派对，我差一点就去了。好吧，其实我参加了一下子，那个你知道的， 当我们消沉沮丧的时候，心里总会希望有人问一切都好吗？好让我们能告诉他们一切有多不好。明白吗？当然这很蠢，只是邪气啦，情绪之类的。我早就已经下定决心，如果有人发现我心情不好，问我发生什么事，我会说我说不出什么好话，所以我决定什么也不说。我们要这样应用在生活中，有时当你发现你处在这境况中，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，或者你可能给仇敌留地步，或想说一些将来会后悔的话，你就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样，请帮助我闭上嘴巴。我们会对孩子说，如果你说不出好话，就什么都别说。今天我要扮演妈妈的角色，如果你说不出好话，就什么都别说。我也对自己说，如果你说不出好话，就别说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现在换个角度来谈，有时要闭嘴，但有时要发预言。以西结书37章讲得很好，谈到发预言的大能，意思是宣告神的话语大有能力。每次圣经提到发预言，不见得是指先知的职分。我今天用神的话语发预言，在神的恩膏下大胆宣告出来，就能穿透黑暗权势，改变人的生命。总共十节，请跟上我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人类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你可曾觉得放眼望去，满是枯干的骸骨？债台高筑，尿布成堆，脏碗盘堆满水槽，汽车发不动，车库几百年没清理了，丈夫两星期没刮胡子。我妻子一个月没梳头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当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时，我们都有一整个平原的骸骨，我们看着骸骨说，神啊，你真能改变什么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能解决，唯有你有答案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像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
阿们。
哇哦，你能对你的过去发预言说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奔向美好光明的未来。你能用神的话发预言，对你的过去、未来，对你的心思、情绪、孩子、婚姻和生命中的一切发预言。我们知道如何开口说话，我们一辈子说了不少蠢话。现在你每天要开始花时间大声宣告神的话语，当你宣告神的话语，你的口就能撼动黑暗国度。在启示录里，耶稣被描写成骑着白马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希伯来书4:12，圣经是我们抵挡仇敌的最佳武器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你看不见话语，却能感受话语的影响力。话语有创造力、破坏力或创造力，要看我们怎么使用。话语是个容器，由你决定要装什么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神对骸骨说话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枯骨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呼召人忠心顺从服侍的至高元首。不晓得你们怎么样，但这让我很兴奋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 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雷鸣响声，有地震，鼓与鼓互相联络。有时当你开始用神的话语对自己的生命发预言，会感受到极大的震动，懂吗？有时要先支离破碎到完全看不出整体，才能重新修复。有时遇到问题可以忍受，但如果问题太严重，就得停下来想办法解决。哦吼，懂吗？第八节，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换个说法，于是我宣告，神放进我口中的话语，气息就进入我的生命，我就站起身来。我有了耶稣应许给我的美好生命，过去的一切不再影响我了。”我曾经是一个惨遭毒打、被父亲性侵的孩子，又被母亲遗弃。如今，我教导神的话语，翻成75种语言，传遍全球各地。别跟我说，没用，太迟了。休想告诉我神的话没用。我只有神的话语，我也用过了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有能力，但你必须宣告出来。
阿们。
所以我才这么爱圣经，我爱神的话语。第五点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抵挡魔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吩咐，很简单吧？那我该怎么讲比较好？做就对了。不管神跟你说什么，做就对了。诗篇91篇11节，因他要为你特别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顺从及服侍的道路上保护你。这并不是说我能故意偏行己路，还能享有顺服时所得到的帮助与保护。你知道的，我们总有做错事的时候，但我不是指犯错，我不是指你愤怒流于血气悔改振作与神和好。我每天都会犯错，我是指明知故犯蓄意不顺服。那是另一篇信息，现今在基督的身体里有太多人选择妥协了，太多了，种种情况常让我觉得你在开玩笑吧。好，极度的顺服有时候必须向自己死，意思是如果我真想顺服神，可能不会得到我想要的，但如果我顺服神，后来就会发现我原本要的并不是我真正要的。听懂了吗？还是要我再说一次？阿们。我以为我要某样东西，我不想放弃，神却说，不，你要放弃这个，你要放弃那个，那个会毒害你的生命，你这么做就不能成长。我觉得放弃好难，我必须向自己死。我放弃时哭得好惨，觉得神对我很不好。后来才明白，我原本要的根本不是我真正要的，当初如果得到我会很悲惨，现在我很快乐，神终究是对的。阿们。哇哦，有很多经文谈到顺服神。我喜爱罗马书5章19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谈的是亚当。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指耶稣基督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哇哦，看看亚当和耶稣带来的结果，两个不同的选择，一个悖逆神，一个顺从神，一个听从魔鬼，另一个拒绝魔鬼。魔鬼真实存在于世上， 他痛恨神，痛恨一切美善，他痛恨我们，但他是败军之将。
阿们，
他已经被打败了，我们必须知道这点。第六点，用爱打胜仗。要以善胜恶。当你遭遇人生最大的困境，就是善待别人的最佳时刻。回应还真热烈啊。我们倒带一下，当我刚才没讲过。当你遭遇人生最大的困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善待别人。马太福音24章，这是很严肃的一章，把末世的情形说得很详细。第四节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欺骗你们，误入歧途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盗用只属于我的名，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对吧？但这里说总不要惊慌，我告诉你，神的儿女一点也不用害怕，我们一点也不用害怕，我们不必害怕伊波拉病毒，不必害怕恐怖分子，我们不必害怕财政经济崩盘，我们不必害怕任何事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。不晓得你怎样，但我随时准备好要回天家，我会去更棒的地方。阿们。我们需要多听一些关于天堂和永恒的事，别一直把心思专注于这世上的一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如同难以承受的惨痛。第九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在美国不常经历这种事，但这正在世界各地发生。第十节，那时必有许多人彼此恨恶。我们这世代会怎样？必有许多人彼此恨恶。我没看过哪个世代比现代人更容易发怒。路怒症，真的吗？必有许多人跌倒、发怒、被排斥、离弃他们理当信任及顺从的上帝，也要彼此陷害、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下一节是我要讲的重点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。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许多人是指教会。末世的征兆之一就是基督徒的爱心会渐渐冷淡，但耶稣的话却告诉我们说要火热激发爱心。神圣的爱阿嘎贝，我早上才读到，我读圣经不同译本的注释，为了从各方面来理解，有个注释提到爱阿嘎贝，就是神那样的爱，他说神圣的爱几乎与情感无关，而是与意志和选择息息相关。我们所讲的爱不是我爱你因为我动了情，而是我爱你因为我决心去爱。
阿们。
我要讲关于爱的两件事，爱完全和你如何对待人有关，不是凭感觉，而是你决定如何对待人。我认为爱透过两种方式彰显，就是付出与饶恕。付出与饶恕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在最终灭亡，因为他们可以蒙赦免，得以完全。我看见神每天都赐给我们两样东西，就是饶恕和不停的付出，他看顾我们供应需要， 他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我们也要这么做。起身进入世界，并说，我今天决心爱人，魔鬼滚一边去吧，我要行在爱中。我要行在平安中，我要花时间亲近神，我要常常喜乐，因我知道魔鬼要我悲哀沮丧。我们正在打仗，别再协助魔鬼了，你要开始抵挡魔鬼。你知道吗？对付魔鬼的最强大的武器，或许也是最被忽略的，就是爱。没错，爱是属灵征战，只要你在生活各方面活出爱，魔鬼真的就会拿你没办法了。